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8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在星期日是表示，一名员工在公司内网上指控他遭到高层和一个客户的性侵犯之后，该公司几名员工已经被停职调查。上个星期六，一名阿里巴巴女员工将长达11页的文件，是将她遭到公司领导性侵的罪述发布上网之后被封存，好快上了微博热搜榜。济南市警方星期日上午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次的事件。杭州媒体都市快报是报道了阿里巴巴对此作出的回应，该公司说，无论是威胁定是性侵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阿里巴巴绝不容忍。声明说，济南警方已经对该案进行调查，阿里巴巴已经对涉嫌的员工停职，将配合警方调查，密切关注警方调查进展和结果。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在星期六在公司内网上发帖回应了这个事件引发的骚动，但该公司并未正式披露他们在内网上的发帖。据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在内网宣布该女员工的主管、他的人事部的联系人以及这些人的直接上司已经被停职。据当地媒体报道，肯尼亚已经选择不禁止进口中国的鱼类，这个禁令曾经被认为是为了保护当地产业，因为这个非洲国家正是面临鱼类短缺。国家日报引述肯尼亚农业内阁秘书彼得穆尼亚说，他们国家面临的挑战是本国的鱼类不足以满足市场的要求，因此不能够禁止填补他们面临的缺口的进口。非洲新闻网站此前报道说，肯尼亚农业委员会曾经表示将会禁止从中国进口鱼类，理由是当地的湖泊、河流和近海有鱼类供应。该网站还报道说，当地市场面临本地捕获的鱼类短缺的问题，一直是在度销售从中国进口的鱼类产品，而且进口鱼的成本较低。对廉价的中国进口鱼正在削弱肯尼亚渔业的担忧，最先在2018年出现。据非洲新闻报道，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当时说，肯尼亚政府官员应该想办法限制进口。据非洲新闻报道，全球渔业观察追踪器在5至8月期间编制的一份报告显示，肯尼亚有大约230艘的渔船，其中很多是外国拥有的。该网站报道说，大部分外资的船舶是来自意大利和中国等国家。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数据，肯尼亚在印度洋拥有超过600公里的海岸线，并且声称拥有22公里的领海。除此之外，肯尼亚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声称是拥有37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泰国反政府抗议人士同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抗议泰国政府未能够妥善处理新冠疫情和疫情对泰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泰国1000多名反政府抗议人士星期六在首都曼谷与警方发生冲突，大约100名防暴警察封锁了曼谷胜利纪念碑附近的一条道路，使用水炮、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阻止民众游行前往泰国总理巴育的办公地点。泰国警方发言人对记者说，使用了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来到控制人群，他们的目标是维持秩序。他并且表示，示威人士向警方投掷了冰崩炸弹、石块和大理石，有人看见几十名抗议人士被人用电单车和救护车运走。急救中心表示，至少2名平民和3名的警察在冲突当中受伤。一名23岁的抗议男子说，他们希望巴育辞职，因为民众得不到疫苗，他们没有工作和收入，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抗议。大约6%的泰国民众已经全部接种了新冠疫苗，首都曼谷等泰国大部分地区亦都实行了封城和宵禁，目前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但民众对政府管理健康危机的方式越发不满，几个组织近期发动反政府的街头抗议。泰国星期六的单日新增新冠病例将近22000创下纪录，并且有212人死亡。泰国报告的新冠确诊病例目前已经达到736522例，有6066人死亡。新任东盟缅甸事务特使说，在他访问缅甸的时候应该能够接触到各方的人士。文莱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艾瑞曼几日前被东南亚联盟（简称东盟）任命为东盟缅甸事务特使。 艾瑞曼星期六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对记者说，计划当中对缅甸的访问将要进行，他们需要的是确保是为访问做好准备，不像他六月份访问的时候这样。他说他再次访问缅甸的时候将会寻求一个更加实质性的讨论，并且强调他在访问当中是能够接触到各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但是他没有透露下次访问缅甸的时间。但是缅甸的公民社会团体反对艾瑞曼的特使任命，表示东盟在任命前应该与军政府的反对派和其他政党进行咨询。新加坡外长维文说，东盟促进缅甸会谈的努力将会进行多久现在还未能够决定，因为政治解决虽然重要，但是是很难实现。他认为将会进行长期谈判和讨论，因此他会避免设定不现实的时间表。塔利班刺杀阿富汗政府媒体中心负责人受到强烈的谴责。塔利班8月6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刺杀了阿富汗政府信息与传媒中心主任达瓦汗曼纳帕尔。阿富汗内政部的发言人说，好不幸，野蛮的恐怖分子再次从事胆怯行径，让一位爱国的阿富汗人殉难。塔利班声称对这次的事件负责。发言人向媒体发出的信息当中说，他在圣战者发动的一次特别的攻击当中被打死。曼纳帕尔之前为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阿富汗语言组工作，并且2010年因他勇敢表现而获奖。曼纳帕尔一度被塔利班激进分子绑架，被关押了三日。负责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管理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代理首席执行官赵克鲁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对这个攻击事件是表示谴责，呼吁停止攻击记者和媒体。赵克鲁在声明当中说，针对阿富汗记者和自由媒体的暴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他们与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同仁以及阿富汗人民共同哀悼。阿富汗人民对获取真相的需求每日都在飞跃式增加，虽然阿富汗的挑战不断增加，他们决心继续保护记者的安全，继续向他们的观众提供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展开，民意调查指近六成的市民不熟悉新选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确保爱国者治港。新选制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9月19号举行，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五展开。多名建制派人士报名参选。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下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表示选委会选举的选民投票意向并没有代表性。有学者分析，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出整个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的代表性非常薄弱，估计多个界别或会出现自动当选的情况，以往小圈子选举的操作可能会变得变本加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香港立法会今年五月底以绝大比数三读通过香港政府四月中向立法会提交的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括弧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新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席增加300席至到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的立法会议员。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的组成由现在的四大界别，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增加第五界别人大政协委员和有关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每个界别有300人。 选委会成员和界别有所增加，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据选委会7月18号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再有接近7900名登记选民，相对修改选举制度前的接近25万名选民，新一届选委会的选民人数大幅下跌 9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是将会在9月19号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五即是8月6号展开，至到下个星期四即是8月12号结束。多名建制派人士到政府总部递交报名表格参选，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现年80岁的安乐工程创办人潘乐涛，他和前发展局局长马少祥、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和土木工程署前署长卜国明等人，组成15人的工程动力名单参选工程界。现任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和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等人，组成饮食界的16人名单报名参选。而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和太古公共事务董事唐伟邦等17名旅游界人士亦都报名参选。至于今届新增的第五界别选委参选人亦都相当踊跃，顺德集团董事总经理何超琼代表妇联以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参选，以妇联身份参选的仲有妇联永远会长彭徐美云和副会长简惠敏，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仔梁宏正亦都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参选中国全国性团体界别。他对传媒表示，星期五有34名中国全国青年联合会成员报名参选，包括民建联前区议员林林、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的仔、东亚银行副行政总裁李文桥等人亦都有参选。針對新一屆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由8月2號至到5號進行，主題為新選舉制度下的選委會選舉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這一項網上民調共有5916人參與，結果顯示有57%的受訪者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之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11%，另外有29%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5047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的受訪者當中，71%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之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7%。另外有20%表示一半半。586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亦都有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訪者表示不熟悉新選舉制度之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13%。另外有34%表示一半半。調查亦都顯示，超過40%的受訪者表示選委會選舉的選民投票意向沒有代表性，認為有代表性的只有15%，另外有33%表示一半半。研究香港選舉的選舉觀察計劃項目幹事盧瑞敏在記者會上表示，民調結果反映整個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代表性非常薄弱，選舉結果容易被官方操縱。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即選委選舉的、那個、代表性是非常薄弱，大部分的市民是根本不能夠被代表，不能夠參與，亦都不覺得投票人是可以代表到他們的，整個選舉被很少數的人控制，又或者根據官方所說就是安全系數就極高。
盧瑞敏表示，提名期展開之前，很多民主派選委已經表明不會再參選，而星期五提名期第一日前往政府總部報名參選的名單很多都是由建制派人士統籌，他估計多個界別或者會出現自動當選的情況。
由今日提名期嘅動作，我哋都即係睇得出係成個選委選舉暫時嘅走勢係點樣啦。咁即係例如好似飲食界咁，佢今年就有16席嘅選委即係選委嘅席數啦。咁喺今朝咧已經由張宇仁陪同咧就有16個人咧去咗交提名表格啦。咁工程界亦都係啦，有15席就有15個人去交表啦。咁其實去到最後經歷即係經加埋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審核之後咧，月底公布最後嘅提名名單咧，將會係點樣呢？其實即係就算之前見到話可以投票，即係今新制度下可以投票嘅嗰差唔多兩成三人都。到時係咪真係有得投票，定係佢哋將啲名單砌到恰恰行，然後最後即係票都唔使投嘅？咁一個我哋就即係未知啦，但係月底應該會知啦。
卢瑞敏又表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选委会选举的选民投票意向没有代表性，反映选委会选举绝对不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所说有普及性和有广泛代表性。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曾經擔任兩屆高等教育界選委，加上他曾經當選立法會直選議員，亦都是當然的選委。他對於這個坊間稱為小圈子選舉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有很多第一身的認知和觀察。他批評新的選舉制度之下，選委會候選人必須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評核，令到很多參選人卻步。
因為今次呢個選舉制度安排又有資格審查，又要俾李家超個委員會睇，大家都有啲驚噶嘛。即係我入一張紙彈票啊，俾人咁啊，真係人哋可能會笑我啦，甚至可能有人幸災樂禍噶嘛。咁所以又變咗個情況咧，就不少嘅報道咧都話呢啲嘅團體話呢啲人士咧就要首先係探路嘅，探邊個咧？我估都係西環啦。探路之後就睇下我得唔得嘅咧，有冇可能會俾人摟嘅咧咁。你知道而家資格審查都幾複雜嘅，要寫埋本人及其配偶嘅國籍、政治聯繫，問得好仔細噶，有冇從軍啊，有冇喺台灣服過兵役啊咁嘅。跟住話你有冇幫過啲本地或海外政治團體做過啲乜嘢啊？啲咩交易啊？啲乜嘢嘅資金啊？咁樣係要寫好多嘢去證明自己清白啦，或者咁講啦，從即係話事人的角度，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角度來講，所以很多人都要探路。
陳家樂又批評新選舉制度之下，一般市民根本不知道各個選委會界別由哪些選民選出當選人，選委無需向市民問責。他形容是比以往小圈子選舉更少的操作，將來可能變成等額選舉，完全不需要投票。
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少的一個嘅範圍的一個嘅操作，去草草了事、草草收場咧，咁用草草了事、草草收場咧，唔係即係帶有偏見噶，因為咧老實講啦，即係如果13個位可以選，就俾13個人出嚟選咧，咁即係等下選舉啦，咁即係選都費事選，係自動當選，這個可能性係極之高嘅，我相信係比以往嘅肯定咧，我可以咁講咧，比以往兩屆嘅選委會選舉咧一定高好多。自動當選的一個咁嘅結局咁嘅安排，咁如果係咁嘅，最有趣嘅情況咧，而家講完善呢個制度啊嘛，日後可能完美化呢個制度，即係完美完善到完美咧，就所有都唔使選，全部自動當選，全部咧安排好曬，全部協調好曬咧，咁就唔使煩。
陈家乐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选委会候选人只是需要寻求上意，包括北京的允许才可以参选。他认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更加难保证政府的施政可以畅顺。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接受香港星岛日报专访表示，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结束之后，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8月26号刊宪公布所有有效名单。他表示，资审会将会严格把关， 謹慎同埋全面咁樣審查每一名申請人、獲提名人士同埋候選人，所有掌握嘅資料都會充分考慮。以上係美國之音隊嘅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前美國白宮官員警告說，北京對用武力來統一台灣是非常認真，各方必須嚴肅看待。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與日俱增，在地區的各種強硬作為，尤其是對香港自治的壓縮，越來引發周邊國家的擔憂。鄰近台灣的日本近來對台灣安全的關注亦越來越公開。前美國白宮官員警告說，北京對台動武的危險性日益增加，前後任的美國印太司令都非常嚴肅看待這個威脅。台灣人民必須正視中國的武力威脅，因為北京對於以武力統一台灣一事非常認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是否對台動武一直是一個非常令人關注的議題。前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今年3月在卸任之前，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面表示，他擔心北京可能在未來6年之內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隨後繼任的印太司令阿菲利諾亦都說，他認為中國攻打台灣的時間可能更為緊迫。中國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國防部官員說，解放軍加大在台海的軍事活動是為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人士大致上都同意，在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之下，美國必須加強威脅能力來應對中國快速擴張的軍力，以便在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作出及時反應。前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說，台海情勢越來越危險，北京對以武力統一台灣這件事非常認真，他個人以非常嚴肅的態度看待兩位印太司令的警告，台灣政府和人民都必須正視這個事實。他說，如果這兩位印太司令對這件事非常認真，他們所有人亦都應該如此，台灣政府應該如此，台灣人民亦都應該如此。華盛頓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台灣安全審視波克系列，由特朗普政府前白宮國安會幕僚長亞歷山大·格雷擔任主持人。他在上個星期發表的首播節目之中，就台海安全情勢以及美國對台政策的走向與前白宮同事博明進行訪談。在答覆格雷關於未來5到10年北京真係嘅做出以武力迫使台灣與大陸統一嘅決定，可能性有幾大嘅問題嘅時候，作出咗上述嘅表示。博明話：中國投入軍事設備嘅開支大幅增加，目的就係為咗侵犯台灣，並且喺中國一旦採取軍事行動嘅時候威脅並且阻止美國、日本或者其他試圖介入嘅國家。他說，這個在北京的政府是一個在2020年間對印度邊界發動攻擊的政府，去摧毀香港的自治，而且正是積極破壞那裡的法治，所以北京是非常認真的。不過博明都說，面對這個情況，唯一的答案就是美國如何取得足夠的能力來阻止這個決定性攻擊的發生，以便恢復透過外交協商來解決分歧的做法。這種協商在2016年民進黨贏得總統以及立法院選舉後就被北京單方面中斷。博明再次強調，作為民主社會的公民，台灣人民必須正視中國的脅迫，並且為可能發生的最差的情況進行準備。只有當他們作出最好的準備，才能夠降低他們實際上必須走上戰場的可能。他又表示，雖然台灣採取刺猬戰的不對稱作戰的整體防衛構想的確能夠使到北京的戰鬥計劃複雜化，但台灣的國防開支佔 GDP 的比例仍然不夠的，台灣必須加大對自我防衛能力的投資，以便威脅中國對台灣的脅迫。他亦都提到，台灣長期以來被視為美中關係之中的一個組成的部分，但是現在美國已經將台灣單獨看待，台灣不單止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亦都是美國印太戰略下的關鍵夥伴。華盛頓認為，台灣人民應該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受到脅迫的情況之下接受他們不想要的未來。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發表的印太戰略及國防戰略都對此有所著墨， 嗰就係美國要阻止中國要造成既成事實嘅方式強行並吞台灣。台海情勢喺地區地緣政治變動之中越嚟越引起關注，日本政府官員近一段時間以嚟對於台海嘅和平穩定重要性嘅表態亦都越嚟越公開。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上個月初曾經公開表示，如果中國侵犯台灣，日本會將呢件事態視為對佢立即存在嘅威脅，因為沖繩將會係一個目標，日本必須行使集體自衛權同美國一起防衛台灣。美國學界亦都呼籲美日兩國應該加強對防衛台灣嘅協調，並為可能嘅假想情況預作準備。華盛頓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格近日喺《日本時報》發表文章話，近幾個月以嚟，東京發表支持台灣對抗中國恫嚇的言論越來越高調，甚至仲暗示在潛在敵意會做出軍事支持。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發展，雖然東京在加入美國保護台灣的軍事行動上面會做些什麼的程度並不確定。克林格認為，目前日本和美國能夠做的就是持續雙邊討論以及行動規劃，華盛頓應該展明他對日本扮演的角色有何期望，日本亦都應該事先就如何在各種不同台海危機的假想情況之中加快決策過程，採取必要的步驟。華盛頓、東京和台北三方之間的情報分享及關於突發情況的計劃亦都應該擴大。由於北京對台灣的恫嚇不斷升級，克林格認為台海情勢將持續處於風暴之中，這些都會使到東京作決定的時候感到困難，因此日本從目前開始就必須充分預期那些決定可能會涉及的範圍，並且同美國共同面對並且解決那些問題。日本政府對中國在它的鄰近海域的軍事活動不斷增加亦都是加強應對的作為。在8月3日星期二，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東京一場記者會上面表示，將會在距離台灣300公里的日本南端沖繩縣石垣島部署地對空及地對艦導彈部隊。此外，防衛省亦都在探討在石垣島附近和那國島的駐地部署電子戰部隊這件事。日本媒體說，這些是為了應對正是當地海域日益增加活動的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晨方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第二任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夫尼洛星期三8月4日說，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重要任務是要確保亞太地區包括台灣海峽的現狀得以保持。他還說，中共在香港、新疆、中印邊境以及南中國海等地區的做法令到美軍擔憂，亦令到覺得有一種緊迫感，必須要對中國實施綜合的威脅。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阿夫利諾在阿斯盤安全論壇上說，我們在這裏印太地區繼續行動，確保該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我們必須有能力確保現狀保持不變，這個亦都適用於台灣。我們的一中政策以及我們與台灣的接觸受到台灣關係法的指導，我們支持和平以及被批准的行動，避免以和平之外的任何手段去解決台海兩岸的任何問題。他說，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清晰的，是根據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以及三個公報進行的。美國與台灣的接觸就是要確保台灣有能力自衛。阿夫利諾是在被問到是否相信習近平會在六年之內攻打台灣時做出上述的表示。阿夫利諾的前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今年三月份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答覆參議員詢問時表示，中國是美國當下最大的戰略威脅，並正加速取代美國的國際地位。他同時回應，台灣亦都是中國的目標之一，而且解放軍攻打台灣威脅有可能在未來六年內發生。阿夫利諾並未有直接回答是否認為習近平會提前攻打台灣，但是他強調，印太地區是美國未來最重要地區，承載住美國最大的安全挑戰，亦都是美國的優先戰區。他援引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的一席話，強調中國對美國以及現行國際體系的挑戰。 米利在8月2日在每年一度的海空太空會議上說，現行國際體制日益受到強烈的挑戰，國家、非國家、恐怖主義分子、網絡犯罪分子對現行體制形成壓力，一個實力相當的國家，亦即中國，正在崛起，而且正在飛速趕上我們美國。在被追問對習近平有關台灣的各種講話是否感到擔憂的時候，阿夫利諾說，相對於中國的言論，他更加擔心中國的行動。他說，當我說我對行動感到擔憂的時候，你亦都提到其中之一的，這個就是發生在香港的行動。北京的行動完全背離他們在相關協議中的承諾。如果我們看看中印邊境，我們就會看到類似行動。我們對此表達關注，如果你看看他們對新疆維吾爾人的相關行動，侵犯我們認為的尊嚴和人權，我們擔心這樣的行動，我們關注地看待他們在整個南中海的非法計劃，這些計劃直接和負面影響該地區所有國家的生計，無論他們是去捕魚還是獲取自然資源。阿富利諾說，正是中國的這些行動令到他有一種緊迫感，令到他相信必須馬上實施綜合威脅。根據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5月份的解釋，綜合威脅包括了最先進武器系統和技術、最新的作戰理念，以及包括海陸空太空和網絡等各軍種之間的無縫協同作戰等。202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2021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包括了太平洋威脅計劃，單列了一項14億美元的太平洋威脅倡議基金，用於提升駐太平洋地區美軍的導彈防禦能力，增強印太地區美軍的前沿部署態勢，以及通過提升互聯互通、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能力，加強印太同盟和夥伴關係等目的。在被問到美軍在台灣危急時是否有能力去援助台灣呢，阿夫利諾回答說，美國仍然擁有全球最先進、最強大的軍力，可以應對任何突發狀況。他說，中國人所說的美國和西方在衰落是沒有事實基礎的。他說，美軍有能力在任何國際法和準則允許的地方進行自由航行和飛越。他特別強調了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任何國家都可以在這裡自由航行，任何國家亦都不能夠將它視為己有。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美國海軍艦艇七次穿越台海，中國將美國艦艇例行性穿越台海的自由航行行動稱為挑釁行徑，抨擊美國是在到台灣海峽和平穩定最大的破壞者，台海安全風險最大的製造者。阿夫利諾星期二仲話，他非常看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他說這是一個建立在共同價值觀上的機制，這些共同的價值觀包括了主權、公民自由、人權、法治、自由航行、商品和物資的自由流動。在衝突機制中，國家部分大或者小都擁有平等的聲音等等。今年4月份在四國領導人舉行峰會後，美日澳印聯合法國進行了共同穿行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海上演習。去年11月份，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都參加了印度主導的馬拉巴爾軍演。阿夫利諾說，未來四個國家未來將會有更多的聯合軍事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將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清除剩余法律障礙，鼓勵育齡夫婦生育更多的細路仔，來到扭轉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人口和公共政策專家都說，這些政策對於鼓勵大眾提高生育意願的作用可能遠遠不夠，甚至是微乎其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政府在7月27号召开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议上要求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优生优育的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的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的负担。 而在同一日，中国全国人大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8月17号至20号在北京举行，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议案。上个星期7月20号，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该个决定表示要充分认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个举措显示北京高层开始十分重视人口问题，正在根据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实际情况加速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支持的措施。中国政府预期中国在它的十四五期间人口将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的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会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对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过一次的修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是育有第二胎，但是当时仍然保留了对违反生育限制的处罚政策，包括被称为是社会抚养费的罚款。如今为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亦是配套支持的措施，以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推出了取消社会抚养费、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等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地鼓励是公众多生孩子，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育龄夫妇现时是普遍都不愿意多生孩子的原因多而复杂，究其原因一是既往存在着的二胎或是多胎的限制政策压制了生育的意愿，第二就是育儿成本过高，目前已经成为了开放三胎后限制生育意愿的核心原因。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亦是房价畸形化，大大提升了正值是生育期的中青年一代的生育成本。贾平认为其他的原因还包括整个社会面临着的产业内卷化导致的就业方面的激烈竞争，以及是普通百姓社会上升通道的进一步窄化，导致普通家庭收入跟不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老百姓对负担育儿的预期成本无信心，再就是对养老产业化趋势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初步摆脱了养儿防老观念束缚的城市的人，在育儿对养老作用脱钩的情形底下增加了生育选择的多元性。贾平表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的人的生育意愿下降，这个主要不靠移民增加本土入行屋的西欧以及日本表现是比较明显。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将出台的政策将会是取消现有的社会抚养费，并且降低生育养育以及是教育成本，但是对于鼓励大家是提高生育意愿的作用可能还是远远不足够。贾平认为取消所谓的社会抚养费等于在实质上废除了以往的计划生育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面为有三胎以及三胎以上的生育意愿的夫妇和家庭破除了限制生育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但是围绕着孩子的生养还是涉及到诸多其他社会成本以及制度障碍，教育、医疗以及房价赫然位列其中的三座大山，而缺乏制度化配套的政策比如是福利、女职工的休假、补贴的落地执行、税收包括是多孩家庭的收入税基的计算，以及是友好的职场环境，以及相应的具备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政策，比如是职场反歧视法等等，即是同样构成挑战。贾平表示，因此取消社会抚养费在限制生育方面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是就鼓励了生育而言，需要做的还是很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仍然在宣传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是处于紧平腾行的状态，将人口作为负担。叶富贤表示，仍然没有废止计划生育，就好像罗斯学里面作道场，小打小闹，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措施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毕竟是进步，在人口政策上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应该是鼓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过去近40年以来曾经使用了强制性政策来推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的生育计划。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次为了鼓励生育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中国政府是否仲会推出类似的强制性的政策以及是手段。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不会的，强制小生政府是有利可图，可以无本获利，获取巨额的罚款，强制生育真是不可能，并且就好像拔苗助长一样会适得其反。易富贤认为，如果实施强制手段来推行三孩政策，不单止无法鼓励分育人群多生孩子，反而是首先会降低年轻人的分育意愿。其次，如果实施强制政策，政府还是必须要面对余下的挑战，也是困难，包括需要政府投入生育补贴，还要增加教育等投入，也就是说强制小生政府可以获得，而强制多生是需要政府的付出。第三，强制生育会出现弃婴的现象，最终是需要由政府来抚养，是政府的包袱。第四，中国不孕率从1980年代初期到由 1%-3% 增加到现时的 20%， 其他的生育障碍亦都大幅提高，政府不可能出资治疗不孕症或者是生育障碍的。而第五，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欧盟长期禁止避孕，美国、法国是1965年、1967年才让避孕合法化。之前虽然避孕条件落后而且是昂贵，但是避孕率仍然是很普及，生育率亦都快速下降。而现时避孕条件非常之廉价便利，中国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不过易富贤认为，不能够排除某些地方政府过度执行政策，出现强制执行的现象，而另外还是需要特别关注地方政府可能会以种种的理由逃避人口发展的责任的可能性。北京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是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也是首席执行官。贾平亦都认为，中国政府这次不会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来推动他的三孩政策。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取消社会抚养费以及改革教育、医疗以及房地产的措施，表明了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政策导向性的措施，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既往在生殖健康领域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是发生了是侵犯人权的诟病。贾平同时指出，政府在推行配套改革时候，亦都要随时注意避免隐性强制的执行政策或者是手段现象的发生，比如是将生育以及是工资职称的评定挂钩等等，从而在民众当中引发逆反的心理。贾平认为，由于中国的行政法当中，抽象行政行为，也就是政府制定政策或者红头文件的行为依然不可数，这个可能会给予公民带来了困扰，因此应该是完善法律以及政策，让人民可以通过有效的申诉渠道，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及时获得救济。人口以及公共政策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不排除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会利用这次的中央政府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机会，将会提高当地的高生育率以及实现三孩目标作为追求政绩的一部分。人口生育学者易富贤认为， 虽然中央政府不一定会将各地的生育率作为正职考核的标准，但是地方政府和其他的政府部门仍然是会有这样的冲动。叶夫言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生委主流人口学的长期是靠虚夸生育率以维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今后地方政策亦都会效法，与其是真金白银鼓励生育，不如是篡改人口数据以到达标，并且是鼓励生育，仲涉及到上级的财政拨款。叶夫言研究发现，中国实行义务教育之后，经费由中央以下省市分担，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长期虚报 30% 至 50% 的学生数以无领系列经费，今后中央政府应该会拨款以提升生育率，地方政府更加有动力去虚报出生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776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在漫长的独立战争期间，他们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的同盟。邦联条例没有组建中央政府，没有建立法院，没有制定法律，亦没有推选总统。邦联条例唯一的贡献是创立了国会，但是国会权力非常有限，只能够向十三个州提供意见，请求他们采取行动，不能够制定联邦立法。独立战争结束后，这种体制的缺点暴露无遗。1781年，英国将军康华里在维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顺势将胜利的消息通知国会，但是国会没有钱，连顺势的费用都给不起，必须向国会成员拿钱。其实独立战争结束前，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就已经提议对当时松散的邦联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乔治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的统帅，他反对邦联条例是因为协议没有为大陆军提供足够的支持。将士时时没有衫着，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无毡，甚至没有武器弹药。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曾经写过很多封信给国会，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其中一封信之中说，我有病的士兵赤身露体，健康的士兵赤身露体，被英国人俘虏的士兵亦是赤身露体。乔治华盛顿的这些书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提出独立战争是十三个州的共同战争，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发现这些州只是对自身利益感兴趣，对大陆军士兵的需要漠不关心。战争结束后，美国出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混乱。乔治华盛顿再次看到邦联条例下的美国毫无希望。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之中说，我认为这样的国家无法存在下去，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统治整个国家，就好像一个州的政府统治这个州一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赞成这种睇法。汉密尔顿是一个年轻律师，在独立战争期间是华盛顿的助手。战争还未结束，汉密尔顿就呼吁召集十三个州开会，共同建立中央政府。他通过书信、讲话和报纸等多种渠道推广这种想法。除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以外，麦迪逊亦认为当时的美国前景暗淡。十三个州各自为政，互相排挤，每个州都有陆军，还有九个州拥有自己的海军，他们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保护自己，防范其他州。例如维吉尼亚州通过一项立法，规定可以扣押不向维吉尼亚州纳税的船只。这里的船只指的并不是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船只，而是来自马里兰、马萨诸塞和宾夕凡尼亚州的船只。 麦迪逊时时话：呢个新国家嘅大多数政治问题都源于经济纠纷。世纪八十年代，北美和欧洲的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货币。当时美国没有统一货币，钱对很多美国人来讲依旧是英国的英镑和司令。虽然美元已经出现，但是美元在各地的价值不同。在纽约一美元价值八司令，但是在南卡罗来纳一美元的价值超过三十二司令。更弊的是，当时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硬币亦在美国流通。1786年，马里兰和维吉尼亚的代表开会，讨论沿着州界附近的波多马克河开辟新土地的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开辟新土地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个州能够解决的范畴。有人提议邀请德拉雅和宾夕凡尼亚一起讨论，又有人提议应该给所有的州都来参加，共同讨论这个新成立国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这个主意被大家接受，会议定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如期召开，但是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在13个州里面，只有5个州派代表，还有4个州虽然推选代表，但是代表没有赴会，剩下的4个州根本没有推选代表。在安纳波利斯开会的人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起点，应该扩大会议规模。他们指定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这个结论写成文字。汉密尔顿随即写信给每个州的议会，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年五月，也就是1787年五月在费城召开的会议。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美国宪法。很多人都觉得，如果乔治·华盛顿不出席，这次制宪会议就不会成功。但是华盛顿并不想去，他本人患有风湿，家人身体亦不好，又需要照顾佛农山庄的生意，而且他早就讲过对做官不感兴趣。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当时最出名的人，如果只有几个州派代表参加，如果会议以失败告终，他会不会显得很愚蠢呢？乔治华盛顿的两个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和埃德蒙·伦道夫都劝他赴会，华盛顿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同意作为维吉尼亚州的代表到费城去。从那一刻起，这次会议变得举足轻重，华盛顿的参加显著增加了会议的分量。詹姆斯·麦迪逊是第一个抵达费城，麦迪逊当时只有35岁，身材矮小，已经开始脱发。他虽然不善辞令，但是永远知道应该讲什么。他阅读了所有关于政府体制的书籍和文章，从古希腊一直到他那个年代。麦迪逊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13个州政府应该隶属于中央。不过麦迪逊同时亦很清楚，他不能够将这些主张一次过拿出来，因为很多与会代表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心存芥蒂，对一个权力过大的中央政府缺乏信任。因此麦迪逊在会前做好了充分准备，他随身带去几百本书籍和文章，准备回答与会代表可能提出的任何有关政府体制的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去李华屋企食饭，他对李华讲自己今日特别倒霉。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nightmare 以及 group hug。
I had the worst day at work today. It was an absolute nightmare.
翻工发噩梦 ，Larry， 你小心啲啊！翻工黑眼瞓啊，俾老板炒鱿鱼噶。
No, I didn't have a nightmare at work. Being at work today was like a nightmare.
哦，你系话今日翻工好痛苦，就好似发咗一场噩梦。哇，听起嚟几得人惊。
It wasn't so much scary as it was unpleasant. Any situation that is really bad or unpleasant can be called a nightmare. Even a really angry person can be a nightmare.
我知 nightmare 是可以指令人不愉快的人或者事。咁你今日翻工出咗咩事啊？
It all started with my boss. He is usually a nice guy, but today he was really angry with his staff, me included. He was a total nightmare.
我记得你个老板个人好随和噶，今日点解会突然发脾气呢
？Well, he wasn't happy that we hadn't finished a project by the deadline. When he came into the office this morning, he told everyone we better have it finished by the end of the day, or he was going to become our worst nightmare.
Your worst nightmare？ 你哋唔系一直都喺度赶完嗰个项目咩？老板咁嬲，大家一定好冇心机啦。
That is exactly what happened, Li Hua. After work, my day didn't get better.On my way over to your house, the traffic was a nightmare.
我都喺新闻里边睇到塞车嘅消息，你今日真系唔好彩啦。我特别理解你而家嘅心情嘅。仲记唔记得我博士生资格考试嗰日啊
？I do remember. As I recall, that day was a total nightmare for you.
系啊，我当时论文打到一半，电脑忽然间坏咗。What a nightmare!
But the nightmare turned out okay in the end, didn't it?
咁我只好由头嚟过啦。好彩，我个论文最后仲得到好好嘅评分。
Then maybe my nightmare will have a good ending too. 李华 ，when my coworkers and me were feeling down after the boss yelled at us, we had a group hug and all felt better.
A group hug 喺办公室里边集体拥抱。
Well, I know it sounds kind of strange, but sometime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or a team is down and they need to cheer themselves up, they have a group hug.
你嘅意思系话大家情绪低落嗰阵嚟一个 group hug， 咁感觉就会好翻。
Well, after my boss left and everyone was feeling down, one of my coworkers said out loud, "Group hug!" We all stood up, hugged in a circle one time, and then felt much better.
真系有意思啦。Group hug 能够俾你哋提高工作效率咩
？It really did. The group hug reduced the tension, and we all were able to get back to working on the project.
我可以喺我嘅中文堂里边试下啦。中文好难学嘅，所以学生有时都会因为进步慢而冇乜心机嘅。
A group hug could help lighten the mood in class, especially after a really hard test.
Larry, group hug 咁系做啲咩噶？
Well, usually someone says, group hug, or let's have a group hug. Then the group forms a circle, and each participant puts their arms over their neighbor's shoulders.
大家企成一个圈，搭在旁边的人的膊头上边，就是这样的。那下次我派考试卷的时候，如果学生考得不好，我就可以说，不要灰心， let's have a group hug.
Yeah, that's it. In my family, when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ould have an argument, my mom would say, let's stop fighting and have a group hug.It was like magic. We'd all stop fighting.
Larry, 我知道你今日心情唔好，但系我哋两个人可唔可以 group hug?
No, you are right, Li Hua. To have a true group hug, you need three or more people. But I'd be happy with just a regular hug from you,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ightmare， 系指令人不愉快嘅人或者事。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group hug， 系指集体拥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